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再继续来看到《生命记》。上次我们已经讲到《生命记》第四章第一到第八节，讲到摩西呼吁百姓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今天我们要继续把这一章其他的部分讲完。第九到第十四节呢，讲到回顾耶和华在何烈山那边跟以色列百姓立约。所以摩西从前面那一段讲到巴利佩尔事件呢，一下就跳回到38年前上帝在何烈山跟他们立约的事情。这一章里面呢，有三次讲到约，都是在每一段的关键的经文里面。第九到第十四节讲到约的起源，就是回顾过去。第十五到二十四节讲到约的精神，这是宣告现在。而25到31节呢，讲到约的永恒，这是瞻望将来。摩西在第九节一开始呢，就提醒以色列百姓要谨慎殷勤遵行上帝的话，而且提醒他们不可以忘记。这边要讲到这个忘记呢，这个忘记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读作 shaka， 所以我们在学希伯来文的时候，很多同学用这个说下课就忘掉了来记得这个忘记这个动词。这个忘记呢，它不是说我的记性不好或者心智不佳丧失的记忆，而是指内心里面故意的拒绝忽略上帝的提醒。所以摩西在生命记第四章到第八章里面连续好几次讲说不可以忘记。不可以忘记哪些事情呢？他们亲身经历亲眼看过的都可能忘记。你说这怎么可能呢？但事实上就是因为我们人里面有很软弱，我们对于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呢，往往都是选择性的记忆，而在这选择性的记忆里面呢，就会忽略掉好多的细节，忘记到神叫我们注意到的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摩西说不可以忘记，现在就把它记下来。而最好的记得的方法呢，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里面讲到说，第一就是经常谈论。你怎么可以不用忘掉呢？因为你经常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跟教会弟兄姐妹就谈论上帝的作为，谈论这个律法。第二个呢，就是教导，教导年轻人，教导小孩子。在希伯来文里面啊，也是很好玩的啊。教导这个字呢，是从学习这个动词来的。学习呢是拉骂的，是一个简单型，而教导呢，礼骂的，就是一个加强型。所以一个人他为了要教导，就是努力的备课，把这个事情弄得清清楚楚。好像说我为了要讲这个生命记啊，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努力的去研读，这样才能够来教导弟兄姐妹。而在这个研读的过程中间呢，是我自己学习最快的时候。摩西在第十一到第十四节里面呢，讲到出埃及的几件重要事情。在西奈山那边，他们在上帝面前就跟神来立约。在上帝面前呢，不只是说我们那一次站在何烈山领受律法跟神立约，这个站在上帝面前呢，生命记里面也多次讲到，就是指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来到圣所，在那边朝见神，在耶和华面前来求告、来颂赞、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十一到十四节这边特别提到有三个要点。第一个呢，十一节讲到山上与山下，十二节讲到火焰与声音，而十三节讲到守约与石板。山上与山下，就是摩西就提到你们看到在山顶上面呢，有乌云、有闪电、有雷轰，可是在山下呢，他们就觉得说是上帝吩咐他们要把这个山就划定一个界限，不可以越过去，要使这个山分别为圣，也提醒以色列百姓我们自己是来到这位圣洁的神的面前。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一个人如果不圣洁的话，他最大的危险就是他不圣洁竟然来到这位圣洁的上帝的面前，这是最大的危险。所以又提醒他们这个山要化为圣，我这个人 也要自洁，好让我可以来亲近神。第二个，火焰与声音，这是摩西在这章里面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西奈山或在活烈山那个地方领受十诫跟上帝立约的时候呢，我们只看见啊，山上有那个火光，我们只听到耳朵里面上帝颁布给我们的律法的那个声音，可是我们没有见到任何的形象。连摩西跟上帝讲话呢，上帝也只是用声音来回答他，摩西没有看到上帝的形象。在出埃及记33章那边啊，摩西曾经向上帝求，主啊，让我可以看见你的荣耀，可是那个已经越过了人跟神中间的那个鸿沟，越过那个界限，上帝说不可以。没有任何人能够说看见上帝的荣耀还能够存活的，然后上帝就不准许。所以摩西讲到说，他跟上帝面对面领受上帝的信息，基本上意义呢，就是上帝把他的话语就是放在这个摩西的耳朵的里面，让他可以听见。用的火光呢，也是一个说明，就是我们看见火的话呢，可以感到那个火的光跟火的热，可是呢，你很难用什么方式啊，把它的形状具体给描述出来。所以这也是摩西用这个来讲到，我们讲到上帝的时候，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像来代表耶和华呢，就是上帝像火一样，你没有办法用任何的像来代表他。守约跟石板呢，13节这边讲到，就是记载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立约，上帝吩咐他们要遵守这个约。那遵守这个约呢，其实在这边意思啊，就是指到十诫，也是指到生命记里边这些律法。第9章那边再讲到说，那两块石板呢，就进一步的说明，那两块石板被称作约板。那这也是我们看到摩西他在旷野里面40年的反思呢，对于整个的跟上帝立约领受十诫这个事情呢，他加上了一个神学的解释。那个石板呢，被称作约板，是跟上帝立约的一个记号。十诫在这边提到呢，它的名称其实是从出埃及记第34章的28节里面开始，原来的意思呢就是10句话，但是因为它里面主要是诫，就是禁令啊，以色列不可以做什么，所以我们中文都把它翻译成为十诫。两块石板交给摩西，这个石板呢，很可能就是像今天的 iPad 一样呢，是一个长方形的，不是很大，但在上面呢，正反两面都写满了字。第15到24节讲到这一章里面的一个重心，就是禁止雕刻跟敬拜偶像。偶像是什么呢？我们先要了解说，在古代近东，除了以色列以外，其他这些国家他们的宗教里面都是有偶像。这些偶像是用木头、石头等等的来雕刻，或者用金属来铸造，里面用到这个男神或者女神的像、飞禽走兽的像，或者是鱼类、爬虫的像，甚至呢天上的日月星辰的像。但是只有在以色列呢，就说 no， 不可以。以色列周围这些国家，埃及、巴比伦、亚述、迦南的都是有这些偶像，但是只有以色列是没有。那这一点呢，也就影响到后来的这个犹太教，还有这个伊斯兰教，都是不可以有任何的这些像在里面。以色列百姓后来他们去拜偶像，所以就是违反了这个诫命，被上帝刑罚，就被掳到外邦去。第19节呢，是这章圣经里面一个难解的经文，有些人误解，我在这边叫做说明。第19节经文呢，圣经上面是这样说，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这边提到说，在天上呢摆了一些日月星，所以有些人就这样子解释说，这一节呢就是指上帝要以色列百姓敬拜耶和华， 而允许外邦人可以去敬拜天上的日月星辰等等。这个呢，其实是对圣经的一个误解，因为这里边讲到的，在天上摆列日月星呢，其实摩西在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的14节到16节，那边讲到说，上在天上呢，就安置了两个大光，大的就管昼，小的就管夜，然后又安置了有其他的这个星辰等等，为要做什么呢？是要给人定节令、日期等等。所以那个不是说给人来作为敬拜的对象，而是让人晓得说上帝在这个地上定下节令来。其实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呢，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就是一个重大的宣告，因为在以色列周围的一些国家，他们都是去敬拜日月星辰啊、虫鱼鸟兽啊等等的，那只有圣经讲说这一切通通都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它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借着这个日月星辰等等来定节令，但是不可以去敬拜它。所以这是为什么创世纪第一章那边呢，他说天上两个大光，他不用日也不用月，为什么呢？因为日跟月都是古代近东其他这些民族所敬拜的对象。这边在讲到呢第23、24节呢，摩西他就像一个优秀的讲员一样，重申前面对百姓勉励的重点：第一，不可以忘记耶和华所立的约；第二，不可以制作任何的偶像；第三，因为耶和华是烈火，他是祭邪的神。这边提到祭邪的神，我们要讲一下祭邪的神这个形容词，它只用在耶和华的身上，所以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只用于上帝的，从来不用在任何的人身上。我们看到有一些英文的翻译把它翻译成为 jealousy， 就是翻译成为嫉妒，其实是对这个词的一个误解。这个词呢只用在上帝，我们中文的翻译是正确的，翻译成为祭邪。人家说那这样子你不是太霸道了吗？只可以敬拜上帝。可是你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我们所经历到的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政府是绝对的，就是单一的，不可能说一个国家里面有两个政府，一个国家里面有两个君王，这是不可以的。上帝呢也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任何去敬拜别的都是属于上帝严严禁止的。申命记第四章25节到31节讲到预言百姓被掳到外邦去而且归回的事情，这边摩西是把眼光指向遥远的将来，至少是他以后呢，大概是七八百年的事情，所以他是以一个先知的身份来讲到有关于将来的要发生的事情。这一点呢，其实我们看到这都是这些伟大的领袖他们才能够达到的境界。摩西不只是讲到说他就快要过世了，甚至不是只讲到说他之后的那个约书亚是他的继承人，更是讲到约书亚以后百姓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那都是几百年以后的事情了。圣经里面大卫、尼布甲尼撒还有保罗都是看到，而这段里面特别提到的诅咒呢，我们要特别讲到它是在赫人之约里面的格式里面所固有的。这边提到说26-28节他们会惹上帝发怒，被上帝刑罚，遭灭绝，日子就短少，被逐离要散聚在列邦，而在异邦要去侍奉偶像。原本他们是一个没有偶像的民族，可是呢被掳到外邦去以后就要去拜外邦的偶像。所以摩西在这边呼天唤地的做见证。这边我们看到上帝给亚伯拉罕之约里面两个大的恩赐，应许之地，还有呢后裔要非常的繁多，在这样子的一个诅咒里边都失去了。相反的，亚伯拉罕被呼召离开他的家乡，那里呢原本都是偶像充斥，现在呢以后却要变成这些被掳的百姓要去生活的地方，要去敬拜这些偶像的地方，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悲伤。 但是摩西就讲到，即使以色列百姓将来真的是如此了，他仍然呼吁百姓要回转归向耶和华，因为永远都有可以回转归向神的机会。我觉得这是我读圣经里面一个很宝贝很好的提醒，任何人都有可能会软弱，可能会失败，可能会偏离神的道，好像圣经里面提到的浪子，但是呢，浪子终有回头的时间，连拿俄米呢也被称作浪女回头，可以重新回到神的家里边。摩西在这里用到什么呢？摩西在这里用到几个重要的动词，都是后来众先知经常用到的智慧。第一个，寻求真神；第二个，归回耶和华。归回呢，就是回转，好像说原本呢，我是面对上帝的，敬拜他，可是现在我背离上帝，我就转到远离神了。但是我听到后面有声音说，回来吧，回来吧，我就回转归向神。那这是圣经先知里面经常用到，回转归向耶和华，又被翻译作悔改。所罗门也用在献殿祷告里面，众先知也用在他们的信息中间的关键用语。第三个呢，就是听从上帝的话，就是什么听从。这个听从呢，我们刚刚已经提过，这是摩西在申命记里面经常用到的，要用耳朵听，要用心来回应，要顺服上帝的诫命。而在31节里面呢，摩西也对他们有一个勉励，勉励他们什么呢？耶和华神他不撇下你们，耶和华神不灭绝你们，还有耶和华神不会忘记你们。人会忘记，但是耶和华永远不忘记，这是我们看到很宝贝。然后再接下来第30到第40节呢，是讲到唯有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这可以说是在这段圣经里面最宝贝的一个神学的反思了。在技巧上面，摩西好几次用到反问句来增强讲话的力度。方法上面呢，摩西从最古老的创造开始讲到列祖蒙拣选，以色列民出埃及，何烈山立约，一直到今天他们准备进入到迦南地，纵横古今。第三个呢，在神学上面，摩西就讲到好几个重要的主题，包括创造、拣选、救恩、立约、得地、后裔、律法等等，都包含在里面。而文学上面的话呢，33节到35节跟36到39节好像就是重复，所以这是讲到最重要的事情呢，这边就会重复来说明。第一个是何烈山立约，耶和华在火中对他们说话，这是33节36节提到。出离埃及，上帝用大能来拯救，34节跟37 38节讲到。而更重要的是第三点呢，就是耶和华他两度宣告，唯有耶和华他是真神，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这在35节跟39节。那这是我们讲到呢，这是整本圣经里面第一次非常非常强调的宣告独一真神的信仰。我们先看到32到34节连续三个反问句，逐渐增强它的力度。从创造讲起，包含古今所有的历史事件。第二，从立约讲起，听到上帝在火中对他们讲的话，他们仍然能够存活。你说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讲，这是一个很宝贝的经验。我们既然能够站在上帝面前，领受他给我们的信息，我们看到他像火一样，可是火呢，不是来把我们灭掉，而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存活。第三呢，从神迹讲起，上帝用大能的膀臂引导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专门成为上帝的子民。从创造开始讲起呢，我们讲到创造这个动词bara呢，是圣经里面只用在上帝的身上，讲到上帝用大能来创造宇宙万有，创造我们这些人类。这个创造呢，基本上面不是说从无变有，基本上是讲上帝在我们中间做一件新的事情，之前没有的，现在呢让它就发生。生命记里面只有这一次 讲到上帝的创造，而这个创造呢，也成为后来先知信息的主要的题目。那第二个是我们在这边注意到，这边用到了神迹奇事。这里呢，我们讲到几个重要的词，一个是神迹，一个是奇事，还有呢大能。神迹的话，它在原来那个文字里边啊，就是一个记号，这是讲说上帝他经过，上帝做什么事情，就会留下一个记号来。所以神迹呢，就是上帝他做了某些事情，留下来的一些证据。第二个奇事呢，奇事这个字讲到上帝所做的事情，让我们感到太奇妙，我们人不可能做到，这是上帝显出他的大能力出来。再有大能这个字呢，就是讲到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这代表上帝的全能。所以上帝呢，他用神迹奇事等等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经旷野，准备进入到应许之地，这都是在上帝的大能作为里边。而35节跟39节呢，这是在申命记第四章里面最重要的神学性的信息，就是耶和华是独一的主，其他通都不是。你看申命记第四章的35节呢，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而39节又在重复，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你看这个信息多么的宝贝，因为我们有一些时候呢，会以为圣经里面有些经文呢，它是承认有外邦的神明存在的。好像在出埃及记的第15章11节里面讲，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那边提到说众神之中，所以有人讲说哦，难道摩西在那边也承认埃及的神明，也承认迦南的神明，也承认巴比伦的神明？不是，在这边呢，摩西他正式的有关于神学的反思里面就讲到，只有耶和华是神，其他的通都不是。那这也是摩西回顾呢，他最初的时候跟上帝面对面，上帝呼召他，启示给他，摩西问上帝，你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耶和华就启示给他，我是自由拥有的。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为自由拥有，在原来文字里面啊，就是我是我是。这个我是我是啊，对于摩西来讲的话呢，就是其他的通通都不是。因为摩西在埃及的环境里面啊，在埃及人眼光看呢，天上的星星、月亮、太阳就是神明，地上的尼罗河也是神，这些的虫鱼鸟兽也是神，连坐在宝座上面的法老也是神。可是呢，上帝说我是，就是告诉给摩西，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其他的通通都不是。这一点呢，就成为后来像以赛亚先知传讲信息里面一个重点了。以赛亚就讲到，只有他是神，他是他是，其他的通通都不是。这边35节39节两次在这么近的这个经文里面重复两次，说明它的重要性。最后呢，摩西在这边就是做信仰的宣告，提醒以色列百姓回应的行动，还有给他们祝福的保证。所以这边我们是看到呢，摩西在这边从32到34节讲到上帝他像烈火一样颁制律法，就是提醒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这位圣洁的真神面前，他们自己要回应他，做圣洁的子民。第二呢，上帝用神迹奇事来施行拯救，这是上帝用大能的膀臂跟大而可畏的事情带领他们出来。第三个呢，上帝爱列祖跟拣选以色列百姓，赐福给以色列人，让他们认识到独一的真神，他们自己呢也是上帝所特别拣选的独特的子民。那最后我用一点点时间呢，讲到摩西在这里呢，就是对在旷野中间新生的一代来讲话。我们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上帝的恩典 颁布出来是不会收回的。可是如果有人他不配领受这个恩典呢，上帝就把他就转给其他的人去。所以以色列百姓，我们现在看到站在摩西的面前领受信息的，这是蒙恩的第二代。出埃及第一代呢，他们在旷野里面悖逆失败，全部都倒闭在旷野了。而出埃及的第二代，他们就要蒙受恩典进入到迦南地。他们在约旦河东，在约旦河西都要蒙恩得胜，这是上帝指示给他们。圣经里面另外还有例子，比如说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可是后来呢，因为他悖逆上帝，就被神给废弃了。而第二个王大卫呢，他就蒙上帝的恩典，他是一个凡事都遵行神旨意的人。第一个受膏的祭司以利家，他尊重自己的儿子，过于尊重神，结果被神弃绝。以利呢是属于以他玛家族，就上帝呢另外就拣选第二个受膏的祭司，就是撒都。撒都呢，他行事按照神的心，如神的意，被神拣选，他是属于以利亚撒的家族。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对我自己来讲，就是求上帝要给恩典，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你不管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就紧紧遵行在上帝的律法的当中，让上帝的恩典透过我们世世代代都可以传递下去。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谢谢大家，求主赐福给各位，让我们对于申命记第四章，它是一个立约的一个经文讲章，有更深的认识。谢谢各位，祝大家平安。哈利路亚。